体之下第二，魔王根由，这是第一段的爱无问圣见模式叙事，物迷主人而回宝觉的第二段文。第一段是扶持缘起，就是无问之说，现在佛要把这个虚妄的魔镜啊，说出它的根本缘由啊，就是后边最怕无印主人如果迷的话啊，主人若迷呀、啊，可得其变，这是根由啊。如果不迷啊，那么这个无名贼子啊，他就无难离惑。普告阿难提诸大众，然后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尊者说，并及当时的大会全体的大众，说明下面的话：汝等当知，有漏世界十二律僧，本觉妙明觉缘心体，以十方佛无二无别。《楞严经》的特点呢、啊，它每一段开头的话都会先说明众生本有佛性啊，一些众生同样有这个清净的本性，人人相通，不会差别。所以佛对当时的听众说：“汝等当知，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有漏世界，就是指这个三界。漏是烦恼，有漏就是三界内六道众生都有烦恼啊。这个世界当中，世是时间，界是空间。这个时间空间的范围当中，众生的种类差别。”前面曾说过十二类生，第七卷嘛，第七卷到最后啊，说到这个十二类生，就是胎卵石化啊，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这十二类生的众生，他的本觉本有的觉性啊，微妙不可思议的这个心体，是本来自有的光明。他是觉悟的啊，他是圆满的，这个真性离体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以十方佛无二无别。这是说明众生的真心本性，以诸佛所亲证的这个真如自性没有两样，无二没有两样，无别也没有差别。这是先说明众生有佛性，有佛性修行才能成佛，没有佛性修行怎么成佛呀？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有佛性，有这个佛性的灵觉妙性呢，啊，人人相通，所以修行才能成佛。啊，先把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先明白。啊，但是我们既然本有佛性啊，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由你妄想啊。迷离为咎，痴爱发生啊，因为我们众生有妄想，这个妄想的总根本就是无明啊，由这个无明妄想迷失自己本有的真理，这个理就是前面的本觉妙明觉缘心体的这个离题啊，这个离题我们完全迷失了，因为有无明妄想，无明妄想迷失这个道理，是发生这个过咎啊，所以这就是可以说就是有痴爱发生的，痴就是无明啊，这个十二因缘的无明就是这个痴啊，因痴而爱，爱是起惑造业啊，如果痴的迷惑不起爱的造业，不会有轮回众生。因为这个无明的痴升起于造业的爱，所以发生这个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由此而生起来生发变迷，故有空性啊。因为这个无明发生啊，周遍迷失诸一切诸法的理性啊，所以才有这个空性啊，就是前文偈颂里面所说的空生大觉中啊， 这个众生本有的体性本来是空，可是他没有认到真空，而认到这个完空啊。因此这个完空的空性呢，这个化迷不息，由世界生，化变迁，众生就在这个无明妄想的变迁当中迷失自信啊，一直连续下来没有停止，这样迷失下去，所以才有世界啊，有世界生。世界就是依报，就是这个山河大地宇宙万有，由此就生起来了啊。因此啊，有了这个一切世间啊，这是十方微尘国土啊，复有漏者，皆是迷顽妄想安立。由此可以知道，十方世界微尘数那么多的国家世界啊，不是无漏的。无漏是指甚至没有烦恼，出世间甚至没有烦恼，那是无漏。可是这些世间法都是有漏的，凡是有漏的啊，都是迷顽妄想安立，众生迷失自信啊，在顽空中由妄想来安立这个依报正报一切万有啊。如果说我们的真心离体吗？真心离体比这个虚空广大的无量无边，所以说当知虚空生理心内犹如扁圆点踏点太心理，这是比方啊，拿这个踏大虚空啊来比我们的真如自性，拿一扁圆啊来比现在的虚空。你以为虚空很大吗？虚空不算大，我们的真心才是大啊。如果这个虚空生在我们的真心离体之内，好像一片云彩点在太清之里，太清就是这个虚空啊，就是好像虚空里面一片云，用虚空比真心，用一片云比现在的这个完空啊。虚空尚且等于一片云，狂诸世界在虚空也，何况这个世界依报啊，乃至正报的一切，在这个虚空之中不是更渺小吗？啊，由此可以知道我们众生的渺小情况啊。那虚空那么大，在我们真心离体里只是一片云啊，显示呢我们的真心离体呀 包罗万象，无穷无尽啊，广大无边。如等一人发证归渊，此十方空皆悉消润。如果修行的人有一个人发明自己的真心理性，归到自己的本源，就是亲证真如了，那么这十方虚空都要消失，到都要消失，润灭，润就是润灭啊，这虚空尚且要灭掉啊，何况这个世间万有，这个万有都会震动。他这个话用意是要说明啊，下面啊会使魔宫震动啊，外道这个升起金方，原因就是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啊，大地都会震动，会使大地震动啊。等到你这震到真如的时候，这个你的虚空都会消失啊。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震裂？哪有在这个虚空之中所有的国土不会震动不会裂痕啊？这是说明你一修行一用功，大地都会震动啊。等到你证果的时候，亲证真如了，那么这个虚空都会消失啊。说到这里你会怀疑，释迦牟尼佛不是已经成佛了吗？既然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那么这个虚空应当就要消润了。可是释迦牟尼佛成佛，这个虚空并没有消失啊。你会生这个怀疑吗？应当要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虚空是消润了，而是我们的虚空没有消润，懂吗？ 现在我们看到的虚空，这是我们的虚空啊，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虚空。释迦牟尼佛的虚空是老早就消润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虚空。我们是在梦里明明有六趣，佛是已经是个绝后空空无大千。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为什么呢？这个虚空没有消失啊？释迦牟尼佛的虚空是消失了，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虚空，不是释迦牟尼佛的虚空，不要搞错了啊！鲁毕修禅、释迦牟尼、十方菩萨及诸无漏道阿罗汉，心经通文，当处沾染。你们这一辈这一类的修禅定的人，修耳根三脉，修耳根圆通，乃至25圆通，是装饰啊，把三脉装饰，使心地心静啊，释迦摩地就是修行了，简单说就是修行。我们正在修行释迦摩地啊，那么十方诸佛菩萨并已经证果的大阿罗汉，无漏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啊，见思烦恼断尽的大阿罗汉，心经通文，他的真心理性纯粹，经是纯一啊，通于一切诸法的真心理性，文是吻合，完全吻合啊，当初在一切法中沾然不动，就是说理理相通啊，佛所证的理，诸菩萨所证的理，阿罗汉所成的理，彼此都是相通的啊，都是通啊，都是沾然不动的。所以说心经通文沾然啊，当处沾然啊。那么你人们正在修行的时候啊，一切魔王及鬼神诸凡伏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震颤，水陆飞腾，无不惊蛰。人一用功修行啊，所有的魔王的宫殿、鬼神的境界乃至凡夫天他的宫殿无缘无故，他们会看到他的宫殿在崩坏、裂痕，大地都会震动，彻就是裂缝啊，水陆都是飞腾啊，水里的众生也会不安在哪里摇动，陆地的众生会飞的都飞起来啊，大家他们都在会震惊，这是惊的情况，他们进震惊的情况，他们都会啊害怕啊，可是他们是有神通才知道凡夫昏暗啊，不觉险恶啊，我们凡夫昏暗就是没有光明，没有智慧，凡夫没有光明，没有智慧，所以不知道这个千变耳动的情况。大地在震动，有修行的人是大地震动，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啊？我们昏暗了啊，因为我们都在梦中嘛，昏暗了，所以不觉得大地在牵动啊，在那耳动的情况都不知道。彼等贤的五种神通，唯独漏尽，炼制成牢。彼等就是那些天魔、外道、这个妖精，他们呢都有五种神通。这五种神通就是六通除掉漏尽通，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如意通，他只有没有漏尽通。漏是烦恼，烦恼断尽就是漏尽通。他们没有断烦恼，只有这五种神通。彼等那些魔王、邪魔鬼怪等，他们都有神通，有这五种神通，除掉这个漏尽通，因为他没有漏尽通，唯除漏尽，单单除掉漏尽通啊。有人要辨认这个文字啊，这个像这个唯字，口字边的唯，口字边的唯。 跟新制篇的为啊，这个用途不同啊。例如这里所说的唯徒漏尽的唯，只能用口字旁，不能用心字旁，因为这是指单单指除掉漏尽通，单单这个唯字是单单啊。如果有心字旁的呢，那就带有心理作用在里面啊，那不是单而已。所以在这里只能用这个口字旁的唯啊，唯除漏尽啊，他们没有漏尽通，他有五种神通，所以他念持尘劳，念留恋贪爱啊，他们最喜欢吃南洋的榴莲啊，他流连忘返啊，他对这个世界榴莲经常榴莲，他最喜欢的，我最怕榴莲，他却是最喜欢榴莲啊，所以他在念这个尘劳，五欲尘劳啊，是他所爱的，他最喜欢的。这些魔王天魔鬼怪啊，妖精魑魅魍魉，他最喜欢这种境界，所以这个风尘劳累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他最喜欢的啊，他离开这个境界，他就没有地方玩了，所以啊，他最喜欢这个尘劳啊，因为他只有五通啊，你修行正中他的宫殿，他会知道。所以这个比丘五义里比丘三义里面有个部魔啊，就是你一登坛用功修行啊，这个魔功就会震动啊，他们才知道，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念着越深啊，那么这个震动的情况就越严重。如何令你推裂其出啊，他怎么可以让你来吹破它使它裂坏，使它的地方遭受到损失啊，它才不愿意。所以如果你修行了震动它的地方，它就要找你麻烦，它必定要来妨碍你啊，让你不能修行，它就满意了。是故鬼神及诸天魔妄两妖精依三脉时天来闹你，因此之故应当要知道，那些鬼神啊、天魔外道啊、这个魑魅魍魉啊、妖精鬼怪啊，在你修三脉的时候，你修正定的时候，他通通都会来到你。天就是通通，不是一个两个他一来就一大群了啊，通通都来，要来挠你，使你不能修行啊。只要把你修行破坏掉，他就满足了。他专门是破坏人家修行的，他的功夫在这里很可怕。不过真正要修行的人啊，不必怕那些魔怪。下面说到，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啊，彼尘劳内泥妙绝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处。怕他做什么？不必怕他啊。然是转于此，比这些诸天魔人虽有大怒啊，他的怒气整个发出来，要向修行的人这个破坏，但是他们那些魔外人呢，他是在尘劳之内，五欲尘劳之中。你修行人，你这些修行的人是在妙觉之中。哦，妙觉是太好了，上帝法师的地方，妙觉，你住在妙觉之中，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因为你一在就近妙觉之中，不要浓缩了，大家跑到妙觉寺去，不是要去妙觉寺，是要去本有的妙觉，真如自性的妙觉，不是这个有形有相的，你在真如自性的妙觉自性之中。他魔要来挠你啊，好像风在吹光，好像刀在断水，根本不相处。这两种比方说明他无害，魔要扰乱你啊，不会伤害你，你不要怕。为什么？风吹光，光风吹有用吗？你看外面的这个太阳光线
很光很亮，风来吹它，它还不是一样啊？风吹光没有作用，刀断水也没有作用啊，刀去把水砍断没有用啊，它马上活起来啊。这个光跟水就比喻真修的人啊，他的修持功夫啊。这个风跟刀就比这个天门外道啊，不会起作用。有一个对联啊，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竹影扫街尘不动，竹影啊，例如说外面有一丛这个竹子，这个竹子是软的，风一吹就摇来摇去啊，那么竹的影子也在摇，竹影在扫这个前面的台阶，尘也不动啊，扫得动吗？扫不动啊，竹影扫街尘不动啊，月穿潭底水无痕，月亮晚上，月亮从这个水潭的底下穿过去，水并没有痕迹啊、哦、这个念客家话很好听啊，竹影扫街尘不动啊，月穿潭底水无痕，竹影扫街尘不动，尘不动啊，月穿潭底水无痕，竹影扫街尘不动啊，月穿潭底水无痕啊，很好的对子，这就是可以说出表现出风吹光刀断水没有作用啊，咬不相出，根本就不相出嘛，既然不相出还会有损害吗？不会的啊，这个还不算是什么，因为彼此无相啊，没有什么关涉。下面是我们能够同化它，能够把这些邪魔鬼怪把它消灭掉。你如赴汤，比如坚冰，暖气渐凌啊，不日消润。你用功修行是正法，沸汤就是好像滚水啦，开水。你正煮的正在开的这个开水，比魔外就好像尖的很坚硬的冰块啊，沸汤碰到冰块，这个冰块都要融化，暖气渐临呐、啊，你这是这个沸汤的这个暖气慢慢临近于这个坚冰啊，不要几天了、啊，那些坚冰都要消失了。都要润灭了啊！这是说明我们能够破除魔外，不要怕它，好好的用功啊！那些魔外就是坚冰，我们是暖气，能够使它慢慢的消失。图是神力啊，暂为其客，他突然依靠他的神通力量啊。想要来破坏修行人啊，但是他只是客不动主人呐 啊我们是主，他无奈我何，成就破乱由你心中无因主人，会遭到破坏主要就是你心中无印的主人，无印就是无运，心意就是无运，身受想行识这无运，我们这个五蕴真心里面的主人真心离体，如果不会迷失的话不必怕它啊，会破乱就是因为你的五蕴主人迷失了才会遭到破坏啊，主人若迷啊，刻在其变，如果这个主人都在睡觉了，迷失自心了啊，那么刻来他就在变啦，什么东西都会被翻光了啊，最怕就是主人不能迷失啊，所以这个科判呢啊，科判里面前面就说，爱无问身见模式虚失，勿迷主人而毁宝觉，如果迷失主人就会把自己的宝觉真心遭到破坏，当初禅罗觉悟无惑 这比摩西无奈你何。我们安住在禅定的境界中，好好的修行啊，要时时能够觉悟，不要有所迷惑啊。修行要怎么样子用功啊？古人有个比方，好像猫在抓老鼠，猫抓老鼠，你看过吗？如果这个猫发现这个洞洞里面有老鼠，猫就在洞洞外面呢、在追踪跟住这个老鼠，看它进出。如果这个老鼠一出来，它马上就抓它，它绝对不能有一颗迷失啊！它知道老鼠在里面，它就一定要等到它出来啊！因为老鼠它不可能在这个洞里面永久的，它肚子会饿，肚子会饿，它会出来吃东西。它一跑出来，猫就抓它，就变成猫的点心了。这个修行人啊、要循循极进啊，时时觉照啊，时时觉照也是好像猫抓老鼠的情况一样啊，要用这种的功夫来对付它，那魔它不会奈我们何的。所以要时时觉悟，不要迷惑，觉悟无惑。假如你不迷惑，那些魔事啊，它无奈如何，它能奈你何吗？好像猫在抓老鼠，它还用功啊，很用心的在照料啊，那么老鼠根本就不能出来了，不出来它要饿死啊。因消入明，这比群蛇潜兽游气啊，明人破案，尽自消润。应当要知道，那些魔鬼啊，他都在游民界当中，他住在黑暗里面，他不能见光的，见光就死的。所以他的这个阴暗的地方如果消失了，进入光明的地方，那些群邪就是指魔鬼等类啊，邪魔鬼怪，他都是受这个幽深的黑暗的气氛呢、在哪里维持生活，他不能到光的地方。明人破案，我们的智慧光明能够破除邪魔外道的黑暗啊，他接近我，他就会消润。有一个人，他跟罗刹行走在一条路啊，那罗刹一直想要把这个人当点心啊，那么这个人呢、他也很坚强，不怕他啊，他就问罗刹：“你最怕什么？”他说：“我最怕光，光的地方我不能走。”好，这个人听到他怕光，他就往光的方面跑。人往光的方面跑，那么这个罗刹他要往暗的方面跑，因此啊越走越远，那么这个人就离开这个罗刹了，罗刹又吃不到他了，所以我们又跑到光的地方去，不能跑到暗的地方去，暗的地方那都是鬼鬼祟祟的地方，那是邪魔鬼怪的地方，所以明人破案，那么那些幽暗的众生呢、他进到光明的地方，他自然就会消失，就会润灭。如何敢留扰乱禅定啊？他怎么敢停留在这边扰乱你的修禅的功夫呢？没有问题，他不会破坏你啊，你只要好好的用功啊，那明人破案，记好，明人破案，往光明的地方跑。往光明的地方跑，一定不会错误。若不明悟，被应所迷，这里阿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呐、你得特别注意哦。如果你不得到真正的智慧光明的开悟，被这个五蕴所迷，后边五蕴魔境，被五蕴魔境所迷。这里阿难呐、那必定要成为魔子啦，那就是变成魔子魔孙啦，那你就成就魔的人呐、不是修行的人呐、再回头看看前面的经过的这个序分，如魔登阶，殊为显烈，彼为咒泥，破破绿鱼，八万信中只毁一戒。心经凝固尚未论你，以现在楞严会上的因缘来说吧。 像前面四份里面所说的摩登切女摩登切他用这个这个协助来迷惑你，他很显烈啊，孰为显烈，特别是嫌少为略，这不算一回事啊。为什么呢？他顶多只能破坏你学佛的持戒的利益一部分，而且只能破一条戒，八万信中只毁一戒在就是比丘250戒里面他也顶多能够使你呀跟女生相处的一条戒受到影响而已，而且你心清净的缘故啊并没有沦陷下去没有沉溺下去，那是说明阿难虽然是被女生相处，但是他并没有罪过。有一部书，有一部戒律的论点叫做比乃耶，比乃耶另外一部名称也叫做戒因缘经。戒因缘经里面有说到，说阿难遭遇到的情况阿难遭遇到摩登切的这个邪术被这个摩登切女所迷啊，他说阿难没有罪过。为什么没有罪过？他心清净，心清净过没有罪过，不是他自己要的是人家以魔术破坏他的。所以阿难虽然是说只毁一戒，这个戒并没有毁掉，并没有毁，原因是他下面说过心清净过尚未伦理，既然他的心地清净不会遭到伦理那么这个所谓毁呀假名而已，实际上没有罪过。在比哪耶戒因缘经，戒因缘经里面有明文说明说阿难是没有罪过，他是清净的。此乃毁力宝卷全身，如宰臣家佛逢西木弯转零落无可哀救。这里如果你被无印魔镜所迷呀那问题就很严重啊，毁是毁坏毁灭，把你的宝觉全身震过坏灭。宝觉是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的宝觉真心啊整个被它毁灭掉这个好像世间法上的这个做大官的人宰宰相臣文武大臣好像宰相文武大臣得罪了皇帝忽然之间遭到戏目，就是这个关系被抄目所有财产通通归公，整个完蛋所以如宰臣家复逢戏目那么可怕弯转零落啊，从此零落在这个世间，做老百姓都不能安宁很可怕的，就恐怕还有脑袋搬家无可哀救，没有可救的地方，实在实在很可怕的这是说明魔妄根由啊就是无印主人不能迷失。无印主人如果迷失呢，那就会遭到魔的境界那是很可怕的学佛不但是要能够入佛呀，也要学到能够入魔各位知道吗？宋朝的北宋之末，宋哲宗时代有一位这个崇岳禅师，崇岳他住在兜率院这是一个寺庙叫做兜率院，他住在兜率院，人家称他叫做兜率崇岳禅师。兜率崇岳禅师他是亲近这个宝峰克文禅师参禅开悟的他后来初次住在这个鹿苑寺住在鹿苑寺的时候鹿苑寺有一位禅师叫做清素。清素禅师很是有修行而且他的境界很高，他是亲近过慈明那么这个崇岳禅师他发现这个清素禅师的这个很高的境界非常的钦佩他，那么因此请他指教那么清素禅师就听过这个崇岳的说明之后，他说你所学的只可入佛不能入魔 啊，从约在当时境界已经很高，可是经书说他，你只能入佛，不能入魔，碰到魔你还是没有办法，所以他还是要亲近这个经书禅师相当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入魔。哦，这个又能入佛又能入魔，谈何容易啊！我本来想讲这个故事，可是时间到了，我就免了，留着以后有机会再谈吧，然后。